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一星期啊，您为我们介绍了本届，也就是第三届水陆法会，讲到了它的法源不可思议，以及呢本届水陆法会的特色。其实我们知道哈，水陆法会的渊源非常的悠久啊，不妨今天呢，您就从水陆法会的由来先给我们介绍起好吗？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啊，觉得这个世间上所有一切人事物，所有一切法的升起啊，都不是凭空而有的，就像佛经里面所讲，法不孤起，暂尽方生。因此呢，中国佛教的第一次起降水陆法会缘起，也有其历史的渊源和这个凭据。也就是说，正是凭着种种殊胜因缘，方能够开创的起降水陆法会的先河。宋代有一法师叫中将法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儒家的这个思想，那么他做文章做得很好，那么后来呢归信佛教，剃度出家以后就专门修天台三观之教。因为住在这个良渚，所以呢大家就称为良渚中将。他在四门众统第四将立生志里面记载水陆法会的来由因缘的时候啊，他就说啊，他的又有所谓水陆者，岂知相自始以流水，鬼自始以净地之意，亦引五帝梦一神生告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秦陵之功德中最为第一。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梁武帝呢就问出家人高僧大德：相无知者。这个时候呢，好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有一位高僧大德叫宝济公禅师，这个时候呢就劝梁武帝去读这个佛教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他说这里面呢一定会有的因缘。那么于是呢，这个梁武帝呢就每天呢看了好多佛教的经典，那么把这个藏经全部放在他的这个殿堂那边，每天早上晚上都在读。那么突然之间他看到一段经文，讲到阿难亦面染鬼王，在建立这个平等风实之意啊，用字疑文三年来成。所以呢，他在这个经典里面看到这一段文字，说这个阿难亦到面染大师，然后呢就设施来超度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呢就把这个经典啊，把各种各样相关的这个资料整合在一起，于是呢就在这个金山寺起降超度的这个盛会。还有呢，这个梁武帝还亲自到这个唐场里面去捻香做功德主。所以这个是在历史上都有这一段文字的记载。这个含义有两层，第一呢既解释了什么叫水陆，又说明了水陆法会的缘起其中的深意。所以呢，我在这边跟大家再进一步的讲讲这个水陆法会它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水陆法会，水陆法会为什么在佛教里面怎么样重视，整个1000多年到现在还是很兴盛。因为这个水陆法会呢，它能够自利利他，自救救他，不能自度还要度人，所以这个是一种菩提心的一个体现。所以水陆法会呢，迄今有多长时间，有1500多年的历史啊。所以呢，在迄今1500多年前的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们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代呢，许多重要的佛教的经典，主要有梵文以及西域的诸国流行的文字翻译成经文。也正因为有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才使得当年的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佛经，来了解佛法，这边促进了这个后来隋唐时期佛教得以神速发展，黄金时代的一种形成。所以呢，魏晋南北朝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位非常虔诚的信佛的皇帝，在这个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都具有非常影响力的梁武帝。这个在这个宗匠法师的四门众统里面记载水陆法会的来由因缘里面所说的梁武帝，他是武帝，那么是同一个人的。那么梁武帝呢，他是公元644到549年这个时候，他是南朝的南陵人，也是现在的这个江苏的武进。他姓萧名谦，从小的时候呢就博通经书啊，洞达儒想。梁武帝在思想文化方面呢，是提倡这个儒学和这个佛教的。梁武帝原本呢，他是崇奉道教老子，在这个历史书上也有记载有关这方面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个梁武帝呢，在齐代已经接触到佛教，与齐晋灵王萧子良等他们一起呢，就是常常都到寺庙去跟这个高僧大德有交流，对他后来呢提倡佛教也有宏大的影响。梁武帝在宗教上宣布佛教为正道，以他在政治生活中实行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方针并不矛盾。例如梁武帝呢，按儒家的传统诏命臣下治理作业，以移风易俗，民贵贱贱，同时又诏命治服业，并请将其称之为正业。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将佛教视为正道了。其次呢，梁武帝称佛教为正道，并不意味排斥其他，压制这个儒教或道教，我是明确的指出了这个儒道只是世间之上，认为佛教呢超越于世间，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门，入无为之圣路，因此呢宣称佛教比这个儒教跟道教更加的优越。在这个天降十八年呢，也是公元的519年，梁武帝呢从中山草堂寺受菩萨戒，从此呢这个梁武帝便以皇帝菩萨自居。那么啊，根据的南史建七及建灵实录建十七里面记载，是梁武帝曾于大通年间，也就是公元的527年，中大通元年公元的529年，中大通元年公元的546年，和太清元年公元547年啊，四次脱下了皇帝的龙袍，换上了出家的服装，这个舍身到这个同泰寺，也就是说现在的南京鸡鸣寺，到那边去作为这个小沙弥，在僧堂里面做这个苦工，其中一次仅长达37天之久啊！但是由于他贵于皇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啊，所以朝廷不可能一天没有皇帝。因此呢，当他舍身到这个寺庙去的时候呢，满朝的群臣呢，诚惶诚恐的，非常紧张的，就要请这个皇帝回到这个皇宫里面。那梁武帝便对这个群臣们说啊，说倘若你们想要我返回皇宫，就快去想办法用重金将我把它赎回去吧。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文献资料记载啊，每次秦臣皆以这个用他们的这个钱把这个皇帝赎回来。这也是这个梁武帝啊一种权巧方便，第一呢就是表示他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到寺庙里面去劳役做苦工，另一方面呢也是借用这个机会让这个大乘将这个钱去奉献给这个寺庙，发展佛教的寺院的事业。所以呢，梁武帝呢自己呢接触到佛教以后啊，感觉到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对于佛教非常的恭敬，非常的敬佩。所以呢， 在这个日历旺季之中呢，有时间的抽出时间来读诵经典，来研究佛教的教理。所以梁武帝呢，他不仅仅是度生降世，同时呢他也自己呢也读经，每天他要读经的。他有关佛教的注释有这个涅盘经、大品经、净明经、三会经等这个译述白卷，他读经以后他自己还做解释。现存的除了这个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译记和这个大梁皇帝彻达秦下神秘论之外，还有很多的易经的这个序，还有与这个佛教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诗词。所以梁武帝在这个舍身同泰寺期间，还多次设无遮大会、平等大会、宜兰盆会，亲自宣讲涅盘经、般若经还有三会经等。听众呢，不管是在家或出家，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尤其是在中大同元年公元529年9月啊，那一次他在讲经的时候，听众竟然多达50,000多人，将这个平等慈悲的精神普及万民。后来更起降了水陆大灾盛会，惠及水陆一切众生，所以他这个功德宏大。所以梁武帝呢，非但是虔诚的信佛，还精心的研究佛教义理，而且也是一位极力倡导持素，就是要吃斋持素断酒肉受持戒律的皇帝。在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啊，小乘戒律尤其是十诵律一般允许吃所谓的三净肉，到梁武帝的时候呢仍然如此。那么南北朝的时候，大乘佛教盛行的诸如大般涅盘经、令切经的大乘经典都主张禁止食一切肉。如大般涅盘经这个四相品里面说啊，从今日起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痰液信食之时，应观事实如指肉想，呼食肉者断大此种。所以梁武帝在这个般若经、涅盘经等大乘经典里面特别的提倡我们要吃素，尤其是在这个广弘明集里面卷26中所记载梁武帝的这个断酒肉文里面有四首。那么这个唐道宣续这个梁武帝以之律师唱断肉律，以及这个续梁武帝断杀节宗庙牺牲事，皆述此事。大体的意思是说，第一，出家僧尼不仅应该禁止这个酒，而且要禁食一切肉，包括呢致死者，或者将以国法、生法处置。第二，要把这个酒肉，要把这个禁酒肉以这个佛教所说的善恶的果报、生死轮回以及成佛论结合起来啊，认为这个饮酒食肉将遭这个苦报，截断佛种。所以呢，刚才所讲这两点呢，一直的影响到生死数众，到了后世都一直延续这种这个生活习惯。第三呢，把佛教的戒杀行持与儒家的人数等同视之，命朝廷这个郊庙以面为生权，太医不得以从畜日药，织锦不许加乡人鸟兽之形等等，并请下令祭祀宗庙不准许用猪牛羊等三牲作为祭品，全国皆要奉行圣旨，义利呢改用这个素斋来拜祭祖先神灵。由此啊，这个梁武帝在位48年呢，佛教呢非常的兴隆，盛极一时，这跟他的推广佛教慈悲的理念是有直接关系的。
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因缘哈。那关于在梁武帝身上呢，有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神僧托梦的事情，使得他呢发心啊，要有了这个普度众生的心愿。
是啊，什么东西都是一种因缘，凡事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缘由。那么之所以呢，梁武帝呢能够放下他的国事来博览佛经，这个也是因为呢一个梦啊，让他有这个动力。在这个历史记载说，梁武帝有一天在龙龛上啊闭目养神的时候呢，突然之间 梦到有位神僧前来拜访他，两个人问讯寒暄之后，这位神僧便对梁武帝说说六道世生受苦无量，何不做水陆大灾普济秦岭这个水陆法会的原因就是通过神僧托梦给梁武帝讲了这几句话，正是因为这个梁武帝不但是一位位高权重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位非常信仰的三宝弟子，扶持这个正法，又有这个慈悲心的皇帝菩萨，所以呢，这个神僧呢，便希望借助并透过梁武帝的这种机缘，还有他威望，来成就修建水陆大灾，普济秦岭。所以这个神僧就告诉了梁武帝，这一界、色界、无色界等三界中的所有迷妄有情，正在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这个畜生六道里面生命流转轮回不息受苦无量，而通过的这个胎卵石化世生滤别方式所产生的三界六道所有一切有情也无一也是在受苦受难当中。所以这里面讲的胎卵石化就是佛教所讲的世生，不要像胎生又做这个复生，是从这个母胎而出生来的，比如像我们人啊、象啊、牛啊、羊啊、马，那么这就是胎生。卵生呢，就是由卵壳出生的，就像那个鸡啊、鸭、鹅啊、孔雀等啊，都属于这个卵生。湿生又做阴元生，就是寒热合合而生，即由这个凤聚啊、蕙彻啊，或者是这个五肉啊、虫草等湿润之地。潮湿的这个气所产生出来的，比如像蚊虫啊，这种都是湿生。化湿呢，就是那种无所托而富有者，比如像佛菩萨是属于化生，天上人也是化生，鬼神也是属于化生，乃至于地里面有一身有情，皆是由其过去的业力化现而来。由此可见呢，六道世生就包括了法界一切众生。既然六道世生受苦无量，那么何不做水陆大灾普济秦岭呢？所以呢，这个这位神僧呢，不忍六道世生众生有情如此受苦，所以发起这个大悲心，拔苦以乐，因此呢，就托梦给梁武帝，请他起降水陆大灾，普济秦岭，离苦得乐。这就是起降水陆法会最早的缘起因缘。
这神僧有慈悲心哈，他就说只有托梦给梁武帝，然后呢才能完成这一项功德，那也是借此呢就是让梁武帝深入经藏了解并且传播佛学啊。
是啊，因为梁武帝呢他在梦里面呢梦到跟这个神僧对话，那么醒过来以后呢立刻呢就召集这个朝内群臣呢将自己的梦境告诉大家，就是问问大家的这个意见。那么梁武帝的国师宝济公禅师他的启奏，他就向皇帝建议他说呢，但其陛下广行经教必有因缘说这个时候呢最好呢皇帝能够深入佛教的经藏，从里面找到做梦的这个因缘。因为当时呢这个宝济公禅师是这个梁武帝的老师，这个梁武帝呢要修学佛法的话常常都会请教这个宝济公禅师。这个宝济公呢是梁武帝的国师，国师是什么意思呢？是古代皇帝赐给学得兼备高僧大德一种荣誉的封号，有僧也是一种尊称或特定的这个谥号职称。宝济公禅师就是梁武帝礼聘指导自己修学佛法的师父。在这个大圣生死律卷中，在讲述到国师来由的时候说西域之法催众其人，内外优同，正邪既有，系尼犍子信婆罗门法，国王封为国师，内者协同三藏，将达五明，奉国归一，乃瞻数号。所以当国师呢你要一定的这个学历才可以。这个梁朝是生幼 在这个出三藏记集里面也记载说，说有外道论师论义高明，日摩羯陀挑战国王及宣穆境内有能辨其者，当奉为国师。和利拔摩奉策应战，辩败论敌，所以呢他就可以成为这个国师。所以当一个国师这个不容易啊，就是要有智慧，要博览群书，还有善于辩论的人才可以。那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梁武帝的国师，就是宝济公禅师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僧大德。他是出生在公元418年到514年，那么他的名字有好几个别号，有叫宝智，或者叫宝公，或者叫宝公和尚。他是京城人，他俗姓姓支，那么从小出家。那么他出家的时候呢，他是拜道林寺的僧建法师为师，然后呢专门在修习这个禅修方面的。那么因为呢这个宝济公禅师德高望重，修行很好，特别是呢他对佛教的这个经藏非常的精通，梁武帝呢多次跟他参谈佛法，所以他觉得呢宝济公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高僧大德，因此呢聘他作为国师，在佛方面呢常常呢由宝济公禅师来指导他。那么宝济公禅师呢，他听到梁武帝说梦中有这种高僧来启迪他，他就不是普通的梦境，里面必有这个因由啊，大因缘呢、所以呢就力劝这个梁武帝要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去寻找在梦中作为高僧大德给他这几句话的一个去找，在经典里面找出这个答案。所以呢这个时候很虔诚的这个梁武帝啊，就听从了宝济公的他的建议，他就到这个皇宫里面把他收藏的所有的佛经全部引请到这个法印殿，并礼请宝济公和500位高僧大德跟他一起来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里面寻找答案。那么终于在阅读到佛说救勉然恶鬼陀罗尼神咒经里面记载阿难一面然鬼王的这个典故里面 的时候啊，突然之间他们开悟了，明白到梁武帝此这个梦啊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那么需要说明的是什么，由于佛经翻译时代不同，译者不同，版本不同，要有人将佛说救勉然恶鬼陀罗尼神咒经译为佛说救拔焰口恶鬼陀罗尼经，这里面是依据乾隆大藏经采用这个前者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讲一讲这个面然四相救济恶鬼，它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因缘呢？就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佛说救勉然恶鬼陀罗尼神咒经里面记载，说释迦牟尼佛在迦毗罗城尼济利拿僧伽蓝所，以知比丘并诸菩萨无数众生周匝围绕我为说法时，弟子阿难独寂静次修习禅定，一心细念，其夜三更之后啊，就在一天晚上三更之后，阿难忽然看见一位满面火焰熊熊燃烧，痛苦不堪。那么骨瘦如柴的这个恶鬼啊，正在非常艰难的向他走来。阿难很不忍心，就问他，你是谁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来到这里呢？所以呢这鬼王就很痛苦的就回答说啊，说我叫面然，特地来告诉你，三天以后你命极尽，也将堕落到恶鬼道里，和我一样受无量苦。大家都知道这个恶鬼道众生由于这个业感业报这个招感呢、他的形象跟普通的不一样，肚子很大，那个喉咙很小，这个小到像针一样吃不下东西，或者食物到了嘴边却化成火炭，有的这全身都是火，痛苦难堪。阿难听闻到面然鬼王说三天以后自己将死，而且也会像面然大师一样堕落到恶鬼道里面去受苦，这个时候呢他就惊恐着急万分呢、急切的问这个面然鬼王说，我是灾祸， 坐火方针，免得吃苦啊。那么我如果说呢，我得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呢，有什么方法能够离苦得乐呢？妙然鬼王就告诉阿难说啊，说你一诚招热能布施百千囊由他恒河沙恶鬼并百千婆罗门及僧人等，以摩羯陀国风各是一斗四十，并即为我供养三宝，汝得增寿，令我离恶鬼之苦，得胜天善啊。意思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阿难你能够每天早上布施百千挪由他恒河沙数各恶鬼和百千个婆罗门及僧人，各布施给他们每一人的一斗饮食，并且能够为妙然鬼王诚敬供养佛法僧三宝，不但可以暂时功德为阿难自己增加寿命，还可以帮助妙然鬼王脱离恶鬼道，免受其苦，还能够得到天善。那么这里面所讲的罗尤塔呢，是古印度的数量名称了 又作有罗尤多。那么在《妙华莲华经》这个玄奘卷八里面就说到了，就风俗通十千亿万，十万一亿，十个亿一兆，十兆一斤，十斤一这个海黑海。那么恒沙地次印度北部，发扬于喜马拉雅山被印度人民呢视为这个圣河，将其尊称为母亲河。那么恒河中里面沙子非常的细，细像面粉一样，其数是无法计算的。所以佛经里面呢常常呢形容这个恒河沙，形容很多的树木的时候就用恒河沙这来做一个比喻。由此可以讲呢，这个妙然鬼王要阿难一诚招布施百千挪由他恒河沙数恶鬼，似乎是天方夜谭，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那么关于这个妙然鬼王的由来以这个职能，佛教中有个说法。第一呢，这妙然是大家认为呢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源自《妙华莲华经普门品》里面经中所说的应和身夺度者即向和身为说法，以种种的形游之国土度土众生。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是为了度化恶鬼道的众生，从我示现的妙然形象为恶鬼众说法，意在呢规劝人们时刻警惕，不可以妄存贪爱及这个奸恋之想啊，应该要积极的布施，要救济贫穷的人，以免堕入到这个恶鬼道里面去，成为妙然的眷属。二是呢，这个妙然原为知鬼的首领，因受观音大师教化而归于其门下，所以又被称为大士也，成为了护持盂兰节诸端四相的护法神。因此寺院在举行发愿口法事的时候，都要设坛悬挂一幅妙然大师的画像，以示敬仰。所以呢，关于这个妙然大师呢这里面就有两种这解释。那我们讲到呢，这个通过这个服饰来去做加持，来普度恶鬼道的众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这也是体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慈悲为怀的智慧。那么通过这个佛法的加持力，通过这个事实，能够让这个恶鬼都能够不受这个饥饿之苦啊。在阿难出定之后啊，回想起自己方才见到妙然鬼王身形，他的身形啊非常的丑陋，因为他没有东西吃嘛，所以呢这个面上都是火燃，咽喉就像针一样，头发也是很乱，这个长相呢非常的恐怖。于是呢赶紧从坐就起来，就跑到释迦牟尼的地方去，五体投地顶礼佛足。那么心里面呢非常害怕，就求救于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你快快救救我吧，刚才我在修禅定的时候看见这个妙然大师这个像，看到这个妙然鬼王对我说，说你三日必当命尽生恶鬼中。当我问起鬼王应该要怎么样做的时候呢，鬼王就告诉我了，叫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他说世尊啊，如果 众多布施数量啊，以我各种力量呢，根本就没办法完成了。请你告诉我，究竟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免造此苦啊？才能够按照渺然鬼王他的意愿去行啊？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为了令之恶鬼离苦得乐啊，救脱阿难，免堕恶鬼道的痛苦，就对阿难说啊，说汝今不要害怕。我有这个特别的方便让你呢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就教他一个咒语。释迦牟尼十分的慈悲，便开金口为阿难宣舍无量微光自在光明殊胜妙力陀罗尼咒。这个咒语怎么说呢？南无萨瓦唐塔瓦多瓦兹之地安三巴拉三巴拉哄。这个释迦牟尼佛教这个阿难的这个心咒，叫他常常这样做，那么就能够超除这个三恶道的痛苦，能够离苦得乐。因此呢，到最后阿难按照释迦牟尼这样做呢，是这样做以后免造三日必当命尽生恶鬼道中，获得自在解脱。
您刚才念到的那一句咒语啊，其实就让我想到说，在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咒语，比如说药师咒啊、大悲咒啊等等啊。那这些咒语的意义又何在呢？我们就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做开示。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 他岸，切切切西，切西红红鲁瓦纳，鲁瓦纳。
我乃鲁瓦纳，我乃鲁瓦纳。
迪舍恰，迪舍恰，舍之离，舍之离，索瓦恰。